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们相信你说的话，你的应许。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在这里，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感谢你，以马内利的主。主，我求你今天早上再次按照我们今天来的人，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每一个人不同的光景，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你就对我们说话。主，我求你，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面最深的需要，我求你再一次就对我们说话，给我们造就、鼓励、安慰，再次给我们好消息，再次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光在这里彰显出来，再次听见你的声音，再次就更肯定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也知道我们里面最深的需要，而且你愿意满足我们最深的需要。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在神学院里面的系统神学，你们不要紧张，我今天不准备要给你们上课和系统神学，但是在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题目叫做上帝的属性，属性归属的属，性质的性啊，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特质，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那有好几点呢、啊？上帝是永存的，慈爱、公义、信实，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很多很多的属性，他是这样的上帝啊。这个系统神学家很喜欢研究这个。但是，当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这个上帝的属性，我们发现第一个属性，上帝第一个特质是什么？如果你打开圣经第一页，看到圣经里面第一句话，你就发现有关上帝的，你对上帝的可以知道什么事情啊？他是有创造力，对不对？他是一个 creative God， 他是创造者。OK， 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说，上帝是那使无变成有啊。使无变为有的上帝啊，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属性，他是创造者，而且他的创造，系统神学家他们说，他上帝的创造不是一次创造就结束了，他一直继续不断的在创造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那他就一直不断的在创造，那么他在创造什么？当然可能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知道，而且他可能最重要的，他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啊，他可能最看重的一个产品，现在是什么？可以猜吗？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他现在在创造什么？他创造新人，你跟我啊，你跟我啊，而且我们是他所的一个新的创造一个产品，而且这个可能是他自己最有兴趣的、最喜欢创造的，就是创造一个新人 ，Yeah。所以当也有人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归向耶稣，跟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上帝就重新创造那个人，他就变成一个新造人。OK， 那么这个新的创造是怎么做的？是怎么做的？那么上帝第一次的创造是怎么做的？他用什么 用什么方法，他用什么工具创造宇宙万有啊？比方说，上帝怎么创造光？他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对。他用说的，他用说的啊。诗篇三十三篇第九节，我们刚唱的诗歌也提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嗯，他是用说话就创造。那么同样的，在他上帝创造一个新人的时候，是一个他做一个新造的人，他用的方法一样，他说话，他就做一个宣告。那他宣告什么？他说你的罪赦免。哦，很有意思。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从十七节往下面看下去啊。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开始，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然后呢，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就是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说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他使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的创造。他一个方法就是说话宣告啊，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他说你算是一个义人，你算没有罪，他说你在我的眼目中现在算完美毫无瑕疵，我把你当作完美毫无瑕疵，没有过犯，没有罪疚、哦、我们就借着这句话，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发现罪得赦免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创造力，可以使一切都变成新的。那这个宣告就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一个新的动机，一个新的力量，使你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奥秘，罪得赦免有创造力啊。19世纪的法国有一个法国文学家叫做 Victor Hugo， 不晓得有没有，他写一本书，一个小说叫做 Les Miserables，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大概不晓得有没有看过。我跟年轻人讲说，他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啊，但那个电影啊，这个 musical， Les Miserables， 知道这个故事啊？他的主角叫 Jean Valjean， 对不对 ？Jean Valjean 他是主角，他在那个时候法国，那十九世纪的法国经济非常非常的不景气，哦，他们很穷，穷的要死。那么这个 Jean Valjean 很穷啊，他的姐姐有三个孩子都很穷啊，他们就没有东西吃。有一天他就看到一个地方，他看到一些面包，他就偷了一些面包，记得吗？他偷了一些面包，这个然后被抓到了，就判坐牢十七年啊，坐牢十七年，为了几块面包就坐牢十七年。然后他这个十七年在监狱里面出来以后，他整个人哦就充满苦毒。仇恨怨恨呢、啊？这个世界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他的敌人呢、啊。哦，他里面的心里就哇，就很非常的糟糕。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有钱，也没有饭吃啊。所以他想去找一个工作，他就是要找一个地方，他看有没有可以给他一点工作做，给他一点钱。所以他就看到一个家，他就叩门了。他然后呢，刚好那个家是一个教会的主教啊，那个十九世纪的法国都是天主教 ，OK， 所以那个主教他也不知道他是主教，那可是他就叩门，他说你有没有东西可以 给我做，给我给你工作一天，你给我一点钱。那个主教他说可以，你进来，他说给他一些事情，给他一些工作，他就在那边工作一天，然后给他钱。然后他说你今天你要你有没有地方住？他说我没有地方住，那今天就住在这里，就在这里睡觉，就我就给你一个地方，给你房间。后来他就在那边睡觉，然后呢，他很早就睡醒了，记得吗？他很早就睡醒了，然后就看到那个有 他看那个别人都还在睡觉，还天还没有亮，所以他就看到那个有一个蜡烛台，记得啊，有一个蜡烛台是银做的，非常贵重的一个蜡烛台，是很宝贵的东西。他就看到那个蜡烛台，然后他们都在睡觉，所以他那反正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的仇敌啊，反正就是，所以他就放在他的包包里面，然后他就走了。天还没有亮，他走了。可是他在外面走了不没有很久，这个警察就看到他，警察这也都知道他是谁呀，都知道他刚从监狱里面出来了。警察就看到，哇，早安啊，你好啊，你到哪里去啊？什么那个你那个包包里面什么东西啊？然后就打开，就看到那个蜡烛台啊，那个非常贵重的那个蜡烛。那个警察我不晓得那个警察我忘记他怎么知道。他知道是那个主教的家里面偷的，所以他就抓到 Jean Valjean， 记得吗？抓到他，然后就回到那个人的家里，就叩门。那个人一开门，他记得吗？他说什么？他说：“哦，朋友啊，你这么早就走了，没有吃早餐呢，就走了。”那我昨天送给你的那个蜡烛台，你没有忘记拿吧？哇，警察就差不多昏倒了啊！那小表兄也差不多昏倒了。然后呀，然后警察他问：“这个是你送给他的？”我说：“是啊，是我送给他的。”哦，小表兄，他的一生。180度的转变，就从那天开始转变啊，知道吗？无条件罪得赦免，无条件的罪得赦免，这个里面有很大很大的创造力，使一个人变成一个新造的人了。这是神的方法，神的方法跟人的方法不一样，跟人的方法不一样。我人的想法。人的做法是善有善报，哎呦报，不是不到，时候未到啊。可是神的方法，约翰福音第3:17，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罪得赦免，无条的赦免，有一个很大的创造力，他是一个人可以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有一个新的开始。OK， 那这个新的创造，他是一个新造的人，他是一个新造的，这个新的创造 ，OK， 的目标是什么？这个新的创造的目标是什么？罗马书第8:29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上帝在创世之前，他就预定。”他的旨意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新造的人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知道吗？上帝预定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就认识我啊，他就认识我，而且他有一个目标，他赦免我的罪，是我做一个新造人，他一个目标就是要效法他的长子，是我变成像耶稣，是每个基督徒都要变成像耶稣。所以这个新的创造是要使一个人变成像耶稣啊啊！所以因为耶稣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哥罗西书第一章，对不对？耶稣是那看不见之上帝的像，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希伯来书第1章啊， 上帝本体的真相。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看见我就看见上帝，记得吗？看见我就看见了父。 OK， 所以这个你看见耶稣，你变成耶稣的形象，你就慢慢的就变成上帝的形象，就恢复了上帝的形象。 OK， 那可是他的创造，我说他的属性他的特质是创造者，可是他的创造是继续不断的创造，对不对？继续不断的创造，换一句话说，这个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没有错。可是这个新的创造不是一个刹那，不是一分钟，不是一秒钟，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啊，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这个就开始一个新的创造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时间的过程，是我们还在世界上的时候一辈子的一个时间的过程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啊，有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哎做基督那么久还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点对自己有点失望，有点不耐烦。但是说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创造是继续不断的创造啊，知道，是继续不断的创造。 OK， 所以在这个时间的过程，他使我们做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时间的过程。那在这个新的创造这个时间的过程，他用的方法是什么？ OK，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提到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十六节这里有一些背景，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跟你们讨论一个摩西这个脸上那个帕子，今天你们可以你们回去看出埃及记你们就知道。但是啊，这里他从十六节他说，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哇，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啊。在这里他说，第一个他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OK， 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那这个我们知道，按照行为科学、社会科学、什么这个心理学，很多人也知道啊，很多人知道。今天我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方面，很多的我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是我过去的环境、经验，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不是我决定，是被决定的。是被决定的。所以研究行为科学、社会科学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们也没有太多自由，真的没有太多自由。很多事情我就是被决定的。OK， 所以当他说，当我的罪赦免了，当我听神的声音，他说父里的你的罪赦免了，我相信我的罪赦免了啊，我就发现我没有需要。我不需要被那些过去的很多事情，被那个东西决定了啊，我就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新的释放，一种新的开始啊，不需要被这些东西捆绑，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的罪赦免了，不是说了一次，他天天每一天再对我说这句话，你的罪赦免了，天天再说这用这句话。天天是我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可以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啊！从过去的罪疚，从过去的很多很多事情，从而且得到释放，而且从现在一些习惯性的犯罪的行为、犯罪的思想念头， 而且你原来就捆绑我的一些东西也得到释放，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他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就有释放。第二点就发现另外一种释放，我的罪本来是控制我、约束我、捆绑我，是我没有办法看见耶稣，没有办法看见耶稣的真体真相，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圣经说就好像我的脸上面有一个帕子，看不见耶稣。可是当我归向主，圣经说那个帕子就拿掉，就除去了。那个帕子除去了，我归向主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能够看见他，看见耶稣比较清楚，看见耶稣，认识耶稣，跟他一起走人生的道路啊。所以当神创造一个新人的时候，使他这个新造人，他用的方法不是说让你学习很多很多很多的规条，很多的教条，很多的律法，就做这个要做这个，不能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要做那个，像文士跟法利赛人那种，不是那种。他要你认识一个人，认识耶稣，来看见耶稣，跟耶稣在一起啊，越来越看见他的荣光，看见他的荣耀啊。这个不是说律法取消了，律法没有取消啊，这些规定没有淘汰了。可是你对这个东西，你有一个新的，你从一个新的角度看这些东西啊，你有一个新的亮光。看这些东西，你在这些里面，在神的律法，在神的很多的规定，你看见耶稣的光耀，耶稣的荣美瞻仰他的荣美，那意义就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当我们就认识耶稣啊，认识耶稣，他说很有意思，他说在十八节，他说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形状，然后怎么样，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哦，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当一个人这样认识耶稣，跟耶稣在一起，看见他的荣光，那个人的脸就好像变成一个镜子，你所看见那个耶稣的荣光，你自己就变成一个镜子，就反射主的荣光，主的荣上加荣。 OK， 就反射出来。 OK， 很有意思，就变成主的形状。 OK， 可是他说这个是主做的，这是上帝做的，这从主的灵变成的。 OK， 这个很重要，从主的灵变成的，是 OK， 不是说我们自己很努力很辛苦啊，就要改变自己，改变者改变，是像佛教的呵呵那个修行修气啊那种啊，知道吗？不是那种做法，这是说这个是上帝做的，是上帝做的，而且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我刚刚提到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做基督徒很久，我觉得啊，我还是这个样子，就哎呀，这有一点不耐，对自己不耐烦。可是说这个上帝做的，我的岳母，我的老岳母，我太太的妈妈，她现在已经就是几岁，已经过世，已经到主那里啊。可是我记得我的老岳母差不多80岁的时候，她80岁的时候，她的电冰箱他就贴了一个东西，你们的冰箱有没有贴东西？有没有用那个磁那个？他的冰箱他就贴了一个小牌子，说 ：“Please be patient， 请你忍耐一些，请你忍耐一些。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请你忍耐一些，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哦，我听到我每次看到那个东西在他的冰箱，我觉得哎不错，他80几岁的老太太，我很欣赏他的幽默感，我也欣赏他的神学啊，呀，真的是这样，上帝还没有在我身上还没有完工，所以请你忍耐一点。 OK， 那所以是说这个是说他还80几岁， 他还在成长，还在改变，还在学习啊，还在学习跟随耶稣。所以这个，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新的创造，他是创造一个新的我，而且知道他的创造不是一个刹那，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点一点一点的逐渐逐渐的啊，那这个会引这个会牵涉到我们用圣经的方法啊，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一定要读圣经，对，要读圣经，一天要读圣经，读神的话。但是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用圣经的方法跟态度，整本圣经的目标目的就是要你能够认识耶稣，不管旧约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啊，这是耶稣自己说的。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以为，我很喜欢以为，这个英文没有这个字，我就觉得我有时候用，我很少用英文讲道，但是有时候我这个我要用英文讲，我就不太以为英文怎么说啊？以为就是你想，可是你想错了，对不对？你想，可是你想错了。所以他耶稣，我觉得我们的中文圣经这里翻的很棒。OK， 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永生，可是你们不知道这个圣经是讲我，是为我做见证。那这个他说，他没有说这个圣经里面的四个福音书是为我做见证，他没有说新约的圣经是为我做见证，他说这个圣经整本圣经是为我做见证。所以整本圣经都是讲耶稣，或直接或间接都是指着耶稣。那我这样的我们就用圣经，我们就发现你用这个态度来看圣经，你会发现你看圣经的方法不一样，你不是用圣经来搞宗教哲学研究。OK 所以说你发现我们就认识耶稣，越认识耶稣，你就越欣赏耶稣，你越欣赏耶稣，你就越变像耶稣。你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有没有发现你越欣赏的人，你就逐渐的越无形中越会变像那个人啊，有没有？所以你就越认识耶稣，越欣赏他，你自己无形中你就越变成像耶稣，你就学习方式看耶稣。那当然福音书是最重要的，当然福音书是最重要的，你看耶稣的一举一动，他的生平，你看到耶稣的慈心，耶稣的慈心，他耶稣看到那个麻风病的，记得吗？耶稣看到那个麻风病的，他说你若肯，你可以使我洁净的。耶稣第一个反应，还没有医治他以前，还没有伸手摸他，还没有说我肯以前，他第一个反应，他动了慈心。你就看到耶稣的慈心，你就学习，就要像耶稣有慈，看到人，看到困苦流离受伤找不到方向的，看到任何人你就动慈心，看到耶稣的舍己啊，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要做我的门徒，你要天天背十字架舍己，对不对？要舍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为神为别人舍己，我们就觉得很好，我们就欣赏也学习舍己。看到耶稣的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他说他存心，他虚己存心顺服。你就看到那个虚己存心顺服，你说哇很棒。耶稣最后一天晚上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祷告，他说求主，求天父不要我喝这杯，求天父不要我喝这杯，可是他说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对吧？那种顺服，你看到耶稣的谦卑，耶稣说你们他烦劳苦担重担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是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看耶稣的柔和谦卑，你就开始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看耶稣做仆人的心，做仆人的心。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被服侍， 那是要服侍人，甚至他说要做众人的仆人。他你就看到耶稣那种做仆人的心，你就觉得很好，你就想也想做众人的仆人。看到耶稣的善良，耶稣的善良，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他被辱骂不还口，受害不说为何的话。看到耶稣的那种善良，你就越认识耶稣，越喜欢越欣赏，你自己无形中从心里就是做这样的人很好。看到耶稣的恩赐，看到耶稣的恩赐，记得巴迪买吗？啊，好像我第一次来这里讲到，我跟你讲那个路边的乞丐巴迪买，记得吗？我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记得我的翻译吗？我有个新的翻译，爱是什么啊？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 OK， 尊重人的感觉，保护人的尊严，这个叫做恩慈。 OK， 恒久忍耐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啊。 OK， 保护人的尊重人的感觉，保护他们的尊严，这个叫做恩慈。 You see， 看到耶稣的恩慈，你觉得哇，你觉得很好，你无形中就觉得你就学习，就像耶稣。看到耶稣的饶恕，无条件的饶恕，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有人对你怎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无条件的饶恕。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罗马的兵丁这个怎么讲兵丁啊？ OK， 他们钉那个钉子在他的手上，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就在那个钉子钉在他的手上，看到耶稣无条件的、无限量的饶恕你，哇！你越认识耶稣，越看见耶稣。他说你好像你看见主的荣光，你看见你自己的脸，就好像一个镜子，就开始反射那个荣光，你自己变成主的形状。19世纪的俄国有一个文学家，一个俄国文学家叫做 Leo Tolstoy。Leo Tolstoy 很有意思，他有一个 short story， 一个故事。他这个 short story 一个，他说 Where love is there, God is。爱在哪里？爱在哪里，上帝就在哪里。OK，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是描述一个那个时候19世纪的俄国也经济非常不景气，都穷得要死。OK， 有一个修理皮鞋的一个老先生叫 Martin， 他有一个店，他修理皮鞋。他修理皮鞋呢，他的店是一个是半地下，所以这个要下楼梯，差不多让他那个里这个店里面的窗户都差不多跟你的眼睛差不多一样。那个一样的地方，所以他看外面只能看到很多人的脚走来走去啊。那么他就那个修理皮鞋，那冬天很冷啊，所以他有一个炉子在那边烧木头，然后这个，所以然后他有一天晚上他快要睡觉的时候，他躺下来，然后就大概半睡半醒的时候，就你知道，就是你快要睡着的那个时候，你有时候你搞不清楚，他是半睡，还没有睡着了，他就听见一个声音，他说 ：“Martin， 马丁，我明天要到你家里来看你，探访。”然后他说他听见声音，可是这个窗间没有人。他听见他说，对，我明天要到你家来看你。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耶稣。哦，他一他
我是做梦还是真的听见声音还是怎么样，他说耶稣，他说明天他会到我家里来看我。我跟他说这个，他用什么方法来看他？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也知道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没有啊，他说耶稣，这我是做梦还是耶稣说他明天会来看我？他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看我，他就很兴奋的，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他起来，他一起来，他突然就想到，我是昨天那个是做梦还是我？耶稣真的说他要到我家来看我，然后他就开始上班修理他的皮鞋，就做他的工作，什么他就慢慢的就没有，也许是我做梦，还是也许大概是我自己有这个老人痴呆症还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所以他也许他就不知道，所以后来他开始做他的工作，修理他的皮鞋，然后呢，他修那个皮鞋，然后呢，那天早上有一个人进来，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女生，但是她是一个妈妈，她抱着一个孩子，抱着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孩，这个女生她进来抱着这个孩子，然后她说我能不能坐在这里一下，稍微靠火，稍微暖和一下，因为外面很冷。哇，她看到这个，她说你很可怜的，她的衣服也很薄，她没有外套什么，然后她就开始跟她聊天，她就发现这个她两天没有吃东西。那个时候俄国很穷啊，两天没有吃东西，他还在喂奶，可是他的奶也差不多已经没有奶啊，所以他两天没有吃东西，他说你还没有吃东西，那你就靠我在这里可以暖和一点，然后他说，然后呢他说我他煮，他在他在那个炉子上在煮汤啊，所以他煮那个汤，说这我现在吃汤啊，你要吃他就是他就给他一很大的一碗汤啊，就吃汤啊。我他说其实他说我应该没有太多，他说我的先生在当兵。我的先生在当兵，只要我能够今天晚上傍晚以前能够走到他当兵的地方，那个陆地啊，我一定有地方可以住在那边，一定他们给我地方住，我可以在那边，只要我能够走到那边。可是他说我很累，因为两天没有吃东西，我很累，所以他说那你先吃汤，然后他会靠火就比较暖和一点，然后他说 OK， 我应该可以去得了 OK。 后来他说那你没有外套，他说你就拿我的外套，就给他的外套，然后他就走了 OK。 然后他就修理他的皮鞋，修理，然后再过一阵子，然后有一个老先生进来，这个老先生他是退伍军人 OK。退伍军人，他也没有，他不是说要修理皮鞋，他也不是说要买什么东西，他就想我能不能坐一下，就是在这里烤火，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他坐在那边坐，然后他就开始讲话，就开始发牢骚啊，他就他的退休金不够用啊，他住的房子太冷啊，然后他身体很多问题，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就牢骚，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啊。那 Martin 他就听他讲，有同理啊，就听他讲，然后就听他发牢骚，也给他一些安慰。他说：“你要一切的忧虑要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彼得前书第五章，他就给他来鼓励安慰。然后那个先生走了，然后马丁他就修理他的皮鞋，修。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小男孩子，差不多10岁。他就跑进来，他说奇怪你怎么跑进来，他说我在这里休息一下可以吗，他就跑来。后来过了2分钟，有一个老太太也跑进来，这个老太太就追这个小男孩子，这个老太太是在这个路上卖苹果 OK， 卖苹果，然后他偷我的苹果，他就来追这个孩子，他要打这个孩子，然后他就咱们坐下来跟他沟通，他就发现这个孩子，他说他也是两天没有吃东西，他两天没有吃东西，对不起啊，他两天没有吃东西，可是这个老太太追了两天没有吃东西是一回事，可是这个卖苹果是我的生活。这个我唯一的可以生活的方法就是卖苹果，然后就开始吵架，然后所以他就叫他们摆平啊，就说你就要给，然后他说你一个苹果，他苹果已经吃了一半，
所以马丁他说 OK 所以这个还他的苹果也，所以马丁他说那我就向你买这个苹果，我就给他钱。然后他说这个男孩，他说你要对奶奶说对不起，然后他说对不起，然后这个奶奶你要跟他说没有关系，我原谅你，然后就平安的然后走了。然后他就这样子一整天过去，然后呢他都忘了耶稣说他要来看我 OK。那他完了，他吃晚餐呢，他就去睡觉，也是差不多还没有睡着，就半睡半醒的时候，然后他突然就想，耶稣说他要来看我，他没有来，他就觉得很失望。大概是我自己幻想，自己做梦还是什么。然后他躺在那边，他听见又是那个人的声音，他说什么？他说马丁，你在我的这些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在他身上所做的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解。所以他就啊，他知道耶稣来了，已经来了三次到他家里来，他没有看得出来，但当时没有认出来是耶稣。后来他知道耶稣来了，为什么？他自己无形中不知不觉的，他自己已经做基督徒那么多年，对，到年纪大了，他已经无形中变成主的形状，变成主的形状啊！耶稣的做法，他就很自然的，他就变成是他的做法。哇，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啊。OK， 所以这个我所以就说。神是你做一个新造的人，你最赦免了，他的目标是你要变成主的形状。那个变成主的形状不是一个刹那，是荣上加荣，这个是逐渐逐渐逐渐逐渐的变成主的形。有的时候你自己不知道，你没有意识到，可是啊，到时候这个从上帝的灵变成，不是你做的，是他做的。所以你要做什么？你只管认识耶稣，欣赏耶稣，喜欢耶稣啊！你越喜欢越欣赏越认识他，你会越变成主的形状。以前我家住在台北温州街，不晓得有没有台湾来的啊？温州街知道温州街吗？Oh my！ 以前我住在温州街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辛亥路，温州街是一个小巷子。我每一天早上从我家走那个温州街走到教会，我每天早上走到教会，然后呢，我看到那个温州街真的，一天到晚都在修路，都在挖那个挖洞 ，OK。就是先修水管，那水管修好了就修电线，电线修好了就修瓦斯管，那瓦斯管修好了就修电话线，那电话线修完了再开始修水管啊，所以就一直在那边挖路 ，OK， 挖那个路，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个在那边在温州街常会有一个小牌子说施工中。施工中，那个牌子永远没有离开温州街啊，因为可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走温州街，从家里走到家，我看那个施工中，我就有一个新的领悟。我说啊，主啊，那个牌子是讲我，我也是施工中啊，感谢主啊，我也是施工中，我做个新造的人，真的，我知道那个这个我的地位，我是神的儿女，上帝家里，这个是一个刹那，可是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新的创造也是一辈子的， 腓立比书第一章说，那在你里面动了善功，记得吗？已经在里面动善功，他一定会完成，他一定完，这个是上帝 有把握，上帝相信他开始的工作他一定可以完成。所以你只管做什么？看到看见耶稣，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仰望耶稣，喜欢耶稣，欣赏耶稣，你自己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荣上加荣，逐渐逐渐逐渐的，每一天每一年每就越来越变成主的形状。这个是今天上帝要给你的好消息啊！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再次献上我的感谢，献上我的感谢，我在你里面看见上帝的荣光，上帝的荣耀。主，你说我看见你就够了，我就可以看见上帝，而且我看见你的，我就赞扬你的荣美，我就非常的喜欢欣赏渴慕要变成你的形状，而且知道这个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是你逐渐逐渐的在我的生命里面，你就做这样的改变，是我越认识你，越爱你，越欣赏你，你就在我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使我变像你。主，我奉你的名来祝福弟兄姊妹，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一个人就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喜欢你，越来越欣赏瞻仰你的荣美，他们就越来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变成主的形状。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